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位于地震活跃带的日本近日再次遭遇强烈地震袭击，数十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对此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媒体重点报道。中国许多新闻网站也制作专题，对地震灾情进行直播。不过呢，也有一些国内的网友对灾难幸灾乐祸。有人高呼让地震来得更猛烈，免得整天威胁中国人，能把整个岛国弄沉才好。更有商家呢举办庆祝日本大地震产品超低价促销活动等等。那么国人对日本冤冤相报的心态为什么经久不衰？这样的心态是否正常？中日之间当今的领土争议与两国二战时的敌对关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中日民间数十年来有怎样的交集？两国政府一直以来是怎样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好，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分享您的见解。那么在提出问题之前呢，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几则关于这个网友所对日本这个地震呢所发出的这个庆幸的这么一些言论啊。那么我们挑选了有三条这样的言论，接着我想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位呢是来自一位这个陕西一家汽车店的这个发帖。那么这个帖子说呢，为庆祝日本大地震，三天之内本公司订购所有车辆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变，如震加急价格还低，若死十万价格降穿等等。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一家这个商家，这个是工贸公司，在他的这个网上发出了帖文，这是在浙江的永康市。这个帖子呢是说，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即日起三天之内一律超低价拍卖，余震不断，活动不止，如果震八级价格更低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云南的一个商家，这个是一家物方门控公司，它的这个官方微博上是这么写，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在本公司所有产品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变，如震九级价格还低等等等等啊。好，那么从这三个这样的这个言论来看呢，我们显然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个言论呢显然是这个迎合一些部分的这个国内的民众他们的这个立场观点。那么首先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评论一下，就是说国内呢为什么有部分的人士呢对日本有这么一种冤冤相报的这样的这个心态，这种心态呢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消失呢？何女士。
我觉得中国人有这种心态呢到现在呢应该说比90年代要淡化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一条，只要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不放弃这个反日仇日，那么就永远会是这种状态。因为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吧有个特点，就是善于制造内外敌人。那么这个内部敌人呢目前是层出不穷，就是尤其是这些政治批评人士反抗人士，那么都成为这个中共要打击的内部敌人。在外部的敌人呢现在不能够将美国作为一个公然的敌人，只能是经常影射一下境外势力，以美国为首的境外势力等等，那么最好的敌人呢应该就是日本了。这是目前中国的反日情绪的那个政治缘由。我们有这个说法呢是有根据的，因为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应该说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人都在，但是那个时候恰好呢中日建交，就1972年以后啊，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时期。这个蜜月时期呢一直是到什么时候结束了，到这个90年代中期，就是中国不太再需要这个外国日本的外国资本，这时候呢才变成这样。那个时候在这个1979年到90年代中期吧，那个时候呢 外资中间除了这个港台资本之外，日资是一个主要来源。日本每年给予中国很多经济援助，包括这个无息贷款、援建机场、铁路、地铁等项目啊。当时呢，这个中国对日资的依赖是非常强的，但到这个90年代中期以后，就是欧美资本呢，从解除了这个64以后的经济制裁吧，大量的开始进入中国，这时对日资的依赖不强了以后，中日关系就从这个蜜月时期进入冷淡时期，一直到后来呢变成摩擦多发时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政府在主导的作用。
嗯，好，谢谢贺女士。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呢觉得对日本不再需要，所以呢从利益的这个考量来说呢，把它当作敌人是似乎呢是更加有利。那么杨淑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的这个心态呢，您作为长期旅居日本，同时也经常经历地震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位人士来说呢，您怎么看这样的心态？您觉得这样的心态呢是不是正常？
我同意这个何女士讲，就是说中国的现在呢这种冤冤相报逢了就反的这个心态呢，实际上已经淡化了很多。这次呢，这网上呢，也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对这些人发出这种批评的，对他们这种超乎不反人情的这种说法还是有批评的。但是这种东西呢，也不是一个一下子能根除的问题。一个当然我说愿意共产党的这个教育，和现在的泛滥的抗日神学啊等等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点呢，的确也有这种在政治上日本呢肯定是比美国相对弱点，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呢，历史上又被日本打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反日呢是比反美容易一点。从老百姓当中呢，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民族，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的人，这个民族性这种性质的人民，所以呢，他是一种，其实这些人呢，他是这种冤冤相报的言论的人，很可能就是到日本去爆买的人当中，他们是有利益就去的，没有利益就反，这种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的一种表现。
嗯哼，好，谢谢杨淑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加拿大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就是中国这种反日言论啊，就显得自己很丑陋啊，以为自己是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好像就可以肆无忌惮说一些的违反人类普遍性的一些话。首先就是呢，日本以前那个侵略中国那些罪行，跟现在的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子孙他们的所谓的父母祖父母未必就是当时侵略中国那些人，就你让那个日本人这些后代来承担这样的责任，非常非常的可笑和幼稚。另外一想，如果从那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嘲笑的只会嘲笑那些中国人，人家只会同情日本人，绝对不会因此而那个，反而使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声望那个越大。另外那些行为都是一些商家的行为，如果具备这些这样一种道德素质的这些商家，可想而知他们的产品很可能会坑害那些那个买他商品人。如果因此这些人因此而受到坑害。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同情。谢谢。
好，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我想请广西的李先生来发表评论。李先生你好。
从那个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对灾难的看法我觉得都是同情的。有一些人他过于情绪化，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有这种民众的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我觉得不太看好。我觉得有些人觉得中国实行了这个民主的话，有这些人的存在，那中国民主我觉得还是有些堪忧的。我觉得
好，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当然除了这一些这个反日的言论之外呢，同时呢也有表对日本的这个灾难表示同情的。那么事实上有这个媒体在说呢，评论是这么讲啊，同为人类一个民族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另外一个民族因为天灾遭受的痛苦之上，一个民族要从另一个民族那里拿回曾经被夺走的尊严，靠的不是对他遭受天灾时的拍手称快，这样的爱国行为其实呢是矮化了自己这个民族，把自己拉低到与动物平行的位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杨祝美博士，就是说呢关于中日之间的这个气子啊，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讲起来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二战以及今天的这个日本政府呢对教科书方面的这个修改受了中国政府的这反对，还有呢就是靖国神社的这个参拜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中日之间当今的这个争议，那么包括还有这个领土的争议呢，与二战时期的这个敌对关系呢，尤其是这个领土争议呢与二战时期敌对关系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领土主权问题应当还是有直接的联系的，甚至不是和二战，还是甚至和日清战争开始就有联系了。应当说这个历史的问题呢实际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那么从现在来讲呢，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这句话呢，实际上呢在目前这个东美日这种三角关系当中呢，实际上呢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子呢，美日呢形成一家，中国呢要对付这个日美同盟实际上是行不通了，已经是不可能再有这种方法来理性解决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可能是需要经过时间，需要经过外交，然后呢对归根结底呢这个三个国家呢要有平等相互的心态呢来处理这个问题才行，不能说是用力量来压迫对方。如果是用力量来压迫对方的话呢，这很可能是一个悲剧。
嗯，好，谢谢杨祝美博士。何先烈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中日两国之间这个历史问题，刚才杨博士讲到还没有好好的解决，那么您认为两国之间的这个历史问题是不是有解，可以怎么解呢？
这个历史问题当然是没有解，因为目前这个秩序吧是美国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亚洲地区有很多冲突，中东地区有很多冲突，非洲全世界都有冲突。这个冲突呢是在这个美国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那么它为全球提供的公共秩序很多国家呢就必须遵守。但是一到了美国出现衰落迹象，或者总统是个相对弱势的总统，就像现任的奥巴马总统一样啊，那么全世界呢就开始纷纷提出自己的诉求，按照自己的武力原则、实力原则来解决自己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全世界那个战争多发的原因啊。这一点呢，在亚洲地区呢，目前呢，中国跟九个国家周边国家都有领土纠纷，那么这些年来比较文明的表现，冲突表现呢就是教科书之争，那么就是越南、日本、南韩、北韩都各写自己的教科书，各自提出自己的领土主张，并且谈出一大堆理由。但是呢中国就对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在中国强势的时候，就是和平崛起的那一段啊，那么就中国可以和这个谁呢，和日本、韩国三方坐下来共同撰写一部教科书，希望呢能够被各国接受。结果呢花了五年的力气，由斯坦福大学呢介入，最后这些教科书呢采用率不到3%，等于是花了大笔投资，三个国家呢试图和解，做到那里也是没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反正就只能是见招拆招，然后呢就是各个国家呢也拿不出一个长远计划，反正就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呢解决。如果有美国介入就平静一点，美国要是不介入或者弱介入，那么冲突就多一点。
嗯，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像打补丁一样，这个一个补丁一个补丁的打，那么先过了今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去议论。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说日本的地震呢，我表示对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话呢，好好慰问。这是我对日本的话地震的态度。但是的话，我想问何青莲女士，给我正面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说日本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是谁？那里的供奉的东西又是什么？那里的摆放的书，你们都应该去过，也应该看见过，介绍一下子这一件事情。说日本安倍首相说还继续的话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给日本的慰安妇已经得到赔偿和道歉，那么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慰安妇，他为什么不的话不去妥善处理，进行赔礼道歉和补偿？这是第三个问题。说广岛说他们设了一个的话核弹的纪念馆，可是的话这个纪念碑那是由于侵略行为美国人民对他自己的话承受的灾难。但是我想相信他现在的强行备战不但保护不了日本人民，我相信的话这不是第一次，日本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遭受核攻击。
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好的，先请何青莲女士回答，随后请杨仲美博士补充。好，何女士你好。
孙先生谈的问题呢，无非就是把靖国神社和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解释一下，最近的盖洛普刚出来一个民调，就是对中日韩三国的青年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战争你们想不想参军，结果惊人。那么想参军的，表示要参军的，中国的被调查者有71%，韩国呢是48%，那么中国呢就是日本只有11%。如果要是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那么最有可能出现军国主义倾向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所以我觉得呢，二战以后的和平主义教育、和平宪法的实施，再加上那个什么呢，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吧，我觉得日本现在这个军国主义抬头基本上已经没有土壤了，连他们的国民自卫队想在电视里面出现都还得想办法经过很多公关技巧处理，免得引起日本人民抵触，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靖国神社这一点呢，我觉得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很好奇靖国神社这个地址呢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它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清楚。那么我去过日本3次，每一次我必去的地方是靖国神社，连日本朋友都不肯陪我去，怕引起误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每一次去靖国神社，那么就是这个时间呢，其实中间只差了4年，3次，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那个时候靖国神社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同。第一次去还正在那里修，那么就是靖国神社的那个主祭的地方是拿一块很大的白布幔围着，我呢悄悄的掀开了一看，里面确实是供奉着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因为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只能看清楚他，其他的那个牌位吧，我还看到有台湾人的名字。那么最后呢，我就特别为这个事问了一个日本朋友，他呢就跟我解释了，他因为对靖国神社还是特别有研究，他说其实是这样，靖国神社不只是祭祀这个战犯，而是日本呢开国以来就是那个对外战争牺牲的人全部在里面，那么就靖国神社。他说呢，这些靖国神社的使者，他说虽然他们的战争可能不是正义的，比如他说二战中日战争啊，他说但是呢，他说这跟战士的战士，他说人民是这样想的，跟他们无关，因为错误是 政府
嗯
啊政府的，他说所以他们呢毕竟是响应了当时政府的号召去为国捐躯，他们的灵魂必须有所依归，他们必须得到尊重，他日本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就即使靖国神社。那么日本的政界呢，就是确实呢有个左右之争，那么就是那个，而且日本的左右跟别的国家都不同，跟中国问题连在一起，亲中的就是左，主张不亲中的就是右，那么就是每一次政治就在这个左右之间来回那个啊，这一点杨忠美先生可能比我更清楚，就由他介绍。
好，嗯，杨忠美博士，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的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以及还有孙先生提出的慰安妇的这个赔偿问题，请您补充。
靖国神社呢，我觉得呢是一分两个形式的嘞，因为这个靖国神社的确是从西南这个战争以后，在这个日本建国的有建现代国家的历代战争当中死去的灵魂呢，都在那边安息的意思，都在那里被祭祷。但是呢，因为是每个人对宗教观的不同嘛，国家也宗教观不同，日本人这样做认为是很合理的东西呢，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应当是承认的。比方说你是希特勒的，如果是在希特勒在德国被祭奠的话，那么我想这个欧洲的人民也是不会同意。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日本方面呢就没有很好的做到政教分离的处理，这些方面呢是应当日本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觉得呢，有很多有日本的有色之士呢，就是应当说把这些追悼为战争而牺牲的一般平民呢，在另外设立一个公墓，在那边由国家领导人去祭奠的话就很好。而且这个很多呢，有当时就包括很多日本的首相都赞成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能够采纳亚洲民意的一种做法。应当还是向这个方向前进。像东条英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要被中国人民接受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反过来讲，日本是不存在军国主义这个泛滥的现象，应当说是日本还是一个非常一个在战和和平教育很成功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么重冒出来呢？我觉得呢，有些强硬的言论或者是逢中必反的言论呢还是有的，这些东西也应当引起日本的警惕。最近美国呢有一个卡特教授在调查这日本的新闻自由呢，对日本提出了警告，因为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现在呢，因为有这种避免法等等啊，还有国家利用一党独大的人事权呢，也实际上采取了某种威权主义的做法。所以说呢，日本也并不是不存在危险，还是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它和中国的军国主义的泛滥的可能性将比较小得多。那个刚才也讲了，中国的现在你像军队的发言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军队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呢，现在的军费呢增长也很快，那么在速度武力的要求呢，也是在报纸上在公共舆论上是很泛滥的，所以我觉得呢，相对来比，日本是一个比较和平主义的国家。
嗯，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方面呢，在民意基础上这个恐怕不是太强。刚才何新莲女士也提出了这个数据，但是在政府的层面，在政治的层面呢，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基础。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山东的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那个专家你好。我非常痛恨那帮就是中国人，看了日本那个大地震幸灾乐祸，他们这帮人太不是人了。你不伸出援助之手或者给提供点物资帮助，他能说这种话，这样还叫人吗？道德败坏，他们中国人还说什么呢？还跟你中共的党媒有很大关系。
好，谢谢。
再一个再说那个什么，大战说那个打败日本人是你中国人打败，你自己都臭不要脸，那是美国。
好，谢谢山东的毕先生，我们必须要用文明的语言来参加讨论，请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551。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何新莲女士啊，就是说到这个中日双方呢，实际上在民间呢是最近几十年呢也有许多的这个来来往往，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交集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民间的文化交流吧是多层次的，文化交流、婚姻关系，还有就是这个民间团体的交流，投资关系，几乎是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我自己就有好些为日本朋友，那么从这个记者一直到那个政治人物都还有一些交往，包括那个学者，但是我认为呢，他们一般的对中日关系吧还是蛮亲善的，在日本人那里可能要发挥到左的一面来，就是主张中日友好，而且那个中日友好呢，有时候说起来也挺有意思啊，还到了一个不切现实的程度，就是好像是中国尽管呢对他们态度并不好，但是他们还是一心一意希望呢，中国能够回心转意，技术和这个中国友好。有时候我跟他们说，目前这个政治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这个集权社会需要制造敌人，是日本再怎么样表现，中国政府这个政治需要始终存在啊。我说比如那个2005年、2009年那两次所谓反日爱国大游行，他们就很不理解。但是呢，我告诉他们的背后的原因就是这样：一次是2005年是反对日本入禅，一次呢就是这个2009年，那就是牵涉到中国的权力斗争。当时呢，据说是周永康想在全国发动这个反日游行，以显示习近平的无能，让薄熙来上台啊，这是这么一个传说，有这个影子，而且有警方参与，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背后到底怎么样，中国没有公开档案，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文，但是民间的交流再多，有一条就是中国不能参与这个中日友好交流的人，应该说比参与的更多。所以呢，这种那个反日情绪呢，还是有时候比较容易冒头。不过我很高兴的，今天是打电话来的这些听众，基本上都表示了对那些日本地震幸灾乐祸的斥责。从这里我还是看到希望了。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最后呢，杨中美女士，我想问杨中美先生，对不起，杨中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呢，大家也都谈到了，就是说，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真的要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呢，并不是那么的高。那么，说到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话呢，这两个国家之间呢，它现在应该消除的是误解还是仇恨？
当然，首先是要解决，有理性的方法解决这个仇恨。为什么讲呢？因为这个像这个钓鱼岛事件，实际上不是说误解出来的，是仇恨研发出来的。那么我想到呢，这个钓鱼岛事件本来是中国没有挑起这样的想法，倒是日本的这个右翼新派石原正太郎想制造一个新的那个事件来引起这个美弱和这美中冲突，那么使日本呢能够继续维持这个大国的地位。他的这个思想呢还继续了延续了历史上的一个想法。那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不从历史上消除这个仇恨，消除误会，解决掉历史的留下的问题呢，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一个正解的结果，碰到事情又有出来，还是应当从先从解决历史的跟对立和矛盾出来好比较好。
嗯，那么杨博士，我还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何女士谈到，就是其实中日韩三国呢坐在一起，试图来这个编一本大家都认同的教科书，但是最后呢，它使用率相当的低。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反映出，就是美国呢对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主宰，它的这个力量在弱化呢？
我觉得美国的力量这个弱化呢是已经非常清楚的问题，因为经过几次这个没有结果的战争以后，美国的国力大消，那么中国呢利用这样一个时机，实际上争取到了黄金时机，发展这样壮大，那么其他新兴国家也起来了，这是一个可能是美国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很来改变的一个事实。为什么讲呢？在以前我们知道日本它在经济体在美国的三分之二的时候呢，它用了美国用了广场协议呢，就把这个日本打了近30年经济上没有翻身，那么现在日本的这个经济总量实际上就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呢它并不是日本，那么它 美国用这样一种广场协议等等这种方法呢，那既然阻止不了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呢随着时间的增长，它一定是在经济总量上会有超过美国的，但是其他方面要超过美国还是很比较慢，所以说呢这个世界的永远的第一号主人是不存在的，那么美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说美国的秩序在弱化呢，一个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反过来，中国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它必须要保持和平的理念，而不是用实力改变现状的理念。如果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给世界，它的崛起是给世界带来灾难，这是我的一基本看法。
好，谢谢杨博士。那么好的，日本地震部分国人欢呼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